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施恩带领。晚上我们继续查考罗马书第四个单元因信称义的救赎，也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就是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一个单元因信称义的救赎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九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九节，神拣选是神的预定。第二个段落是九章三十节到十章的二十一节，以色列被弃是咎由自取就是他们失去救恩的原因。第三个段落是十一章所说的神救恩计划的智慧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他们得救的问题。好，先来谈第一段落，九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九节，拣选是神的预定。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同胞爱，因为保罗忧愁以色列人不信，所以在这边他表达他的心机，他说他为了他的同胞能得救，他情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神特选之民是特别蒙神恩宠选召的子民。所以第四节这里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特别保罗又这样说，按着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身份非常的特别啦，而且他们这个身份是蒙神何等的恩宠。那如果他们失去信仰说来真的是非常的可惜所以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的同胞爱忧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不信而失去救恩。好，第二段是第六节到十三节，神拣选的原则这里让我们看到拣选乃是凭神的应许不是说从以色列生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他生的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实玛利，一个叫做以撒所以以实玛利不是神所拣选的，那是按着人意生的以撒才是神应许所生的所以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神的后裔，因为那是神应许的。那以实玛利呢，以实玛利是透过人的意思要来成就神的应许那不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就要等候那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来就是没办法等候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年纪已经快要老迈了，已经快要不能生育了所以赶紧就透过人为的方式要来这个生儿子来有子孙但是那不是神应许的所以神拣选的原则第一个是拣选乃是凭着神的应许。那第十节到十三节这里谈到拣选不凭人的行为，拣选是神的恩典，不凭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第十节这里就用这个利百加他生了双胞胎这个以扫跟雅各的例子来谈我们看第十节这里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到了要服侍小的。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告诉我们，拣选不凭人的行为。对啊，利百家怀孕哦，双子都还没有生出来哦，善恶都还没有分别哦。但这里神说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特别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句话是说神爱以啊，神爱雅各胜过以扫了，不是说哇啊怎么这么不公平呢？神爱雅各恨恶以扫哦，不是啦，是神爱雅各胜过以扫这个意思了哈。所以让我们知道，拣选不凭人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啊，白白称义啊。如果是凭着行为，人就有夸口啦雅各就可以夸口啦亚伯兰就可以夸口啦为什么神拣选我？我表现得比你好我的身份、我的地位啊，我的智慧啊，所以我能蒙神拣选了、没有？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不配的恩典就是不配得，神给我们得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行为所以如果是凭行为，就有可以夸口的，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只是满心的感谢。好，第三个这个重点是十四节到十八节，神怜悯的主权。神随他的自己的意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随他的意思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所以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就说十四节就针对十三节所说的这样神就不公平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不公平呢，但是神没有不公平所以这里圣经就说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神是公平的。好，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嘛，人人都是罪人罪人的结局就是死，就是要沉沦就是要沉沦。好，那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罪人，没有不公平比如说用比较浅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样我们可能就比较能理解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在孤儿院我们都是孤儿，我们都是孤儿。好，那有一个这个富有人家，他要来这个孤儿院来选一个当他的义子。当他从当中选一个，我们会说他不公平吗？我们很羡慕我们很羡慕被选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孤儿嘛，哪有不公平？哪有不公平？没有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向谁发怜悯就谁向谁发怜悯因为那是神的主权所以神怜悯的主权这边说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个刚硬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任凭神任凭人的选择就是说神给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思考来做选择，但是人要为自己所选择的来负责任这边特别用这个法老王的例子来谈了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说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柄，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就是说让他凭着自己的意识去做选择神任凭他神兴起法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名传遍 天下，啊，传遍天下，啊，这是第三段哈，十四节到十八节哈。好，第四段呢，啊，是十九节到二十九节，神在人身上啊绝对的权力，啊，这边特别哈，用这个窑匠哈与泥来做比较，啊，受造之物怎么可以向神来抗辩呢？啊，他是说窑匠啊，他从一团泥当中啊，啊，他做两个器皿，啊，一个器皿做成贵重的器皿，一个啊做成卑贱的器皿。那我们可以向窑匠抗议说，你怎么把我做成这样呢？哦，那是神的主权，神绝对的权力，哦，所以受造之物啊，岂能向神抗辩呢？好，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啊，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两面的怜悯，啊，这一段谈到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啊，我们乍看起来，哇，这个遭毁灭的器皿是神预备要毁灭的，哦，哇，这个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哦，是神老早就预备好了，哦，这个预备是他的意思是说神预知道，预先知道，神老早就看到未来了啦，但是人走到那个时间点我们才能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是神老早已经看到了，不是神预定让你得救，不是神预定让你毁灭，哦啊，如果是这样，那神就预定犹大来卖耶稣，啊，让，啊，这个耶稣，啊，被外钉在十字架上，不是 啊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啊，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赦免人的罪，是要让人信耶稣得到永生。好，其实这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跟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其实都是神的怜悯。那为什么他最后遭受到这个毁灭呢？其实这一段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神的这个本质了哈。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哈，抱歉，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这个愤怒就是神的公义嘛。神为什么要愤怒？人的罪啊。好，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就是神的慈爱啊。如果神没有慈爱，前面神的愤怒嘛，要彰显他的全能就毁灭了嘛，就直接毁灭了啊，因为人的罪，所以引起神的愤怒啊。但是呢，这里说神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啊可怒遭啊可怒预备啊遭毁灭的器皿。二十三节，又要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哦，所以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是神预先，哦，就看到了，但是人到那个时间点我们人才知道，所以神两面的怜悯。好，我们看罗马书二章第四节，罗马书二章第四节，罗马书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对啊，神给人机会啊，哦，忍耐宽容啊，哦，神不是要毁灭那个器皿呢？啊，到最后那个器皿为什么会遭受毁灭？因为神多多忍耐宽容啊，啊，但是他一直积蓄神的愤怒啊，到最后神震怒，哦，所以那个器皿就遭毁灭了。那如果啊那个器皿啊神忍耐宽容当中，哦，他就啊像这边所说的啊神的这个忍耐宽容就是要领他悔改，他就悔改啦，哦，他就不是遭毁灭的器皿啦，啊，他就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啦，啊。好，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哈，罗马书九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哈，神早已预定要选召外邦人，怜悯外邦人。 人。好，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那原本不是我的子民的啊，以后啊，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他们为蒙爱的。好，所以啊，我们除了啊这个以色列民之外，都是外邦人，非选民嘛。但是这里说哈，这个神老早就预定哈，要拣选啊这个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好，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呢，神也给以色列人存留余种。前面谈到保罗非常担忧他的同胞不信啊，来失去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恩典。但是这里说哈，神也给以色列人啊存留余种，神也怜悯以色列人，怜悯外邦人，也怜悯啊以色列人。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二十九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存留余种，我们早向索多玛、俄摩拉了。”啊，以色列人啊，这个悖逆不信。神从早到晚差遣先知来教导他们，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竟然藐视先知的教导警告，甚至逼迫先知，杀害先知。但是这里说哈，若不是神给他们存留余种，他们老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了，老早就不存在了。所以哈，神也怜悯以色列人。好，第二大段哈，第九章的三十节到十章的二十一节，这里谈到以色列人啊背弃是咎由之取，就谈到以色列人失去救恩的原因。他们是选民呢，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他们啊，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子民。那为什么哈啊，像当初哈以色列百姓，大部分人都扑倒在这个旷野呢，没有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呢，一直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们一直期待的弥赛亚已经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也亲眼看到耶稣行神迹，叫死人复活啊，叫瞎子看见啊，瘸腿可以起来走路啊，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不接受主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好，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啊，这里谈到哈，他们失去的救恩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以色列啊，凭行为不凭信心。好，这里说哈，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好，三十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了义。三十一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所以他们要靠行为，要行律法来称义，所以他们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结果呢，到最后啊，他们就跌在那磐石上，他们就跌在那磐石上啊！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三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到最后啊，他们跌倒了，跌倒在哪里？跌倒在那绊脚石上啊！这块绊脚石是什么？这里是神应许的啊！老早在先知书里面就记载了，神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啊！”这块石头是绊脚人的石头，这块石头也是让信靠他的人不致羞愧。 可以得救的，可以得永生的。所以到底这一块石头是绊脚石还是磐石啊、哦？靠他得救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愿不愿意接受啊、哦？如果像当初的这个以色列人，这块磐石耶稣基督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那如果愿意相信接受的啊、哦，靠着耶稣因信称义啊、哦，就不致羞愧。好，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二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二章第六节，第六节，因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第七节，所以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好，这一块哈石头啊，啊，这里说哈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啊，房角石就是盖房子第一块石头，啊，就是根基，就是标准啊。好，信的人就为宝贵，不信的人呢就把它丢弃啊。哦，所以哈、哦，匠人所砌的石头，哦，就是当时哈、哦、他们这个啊、宗教信仰上的这些领导者啦，啊、哦，这些祭司长啦、长老啦、文士啦，哦，他们哈、哦、带头啊，啊，带头啊来藐视耶稣，不接受耶稣了哈、哦。所以匠人呢、啊、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结果这块石头啊、哦、就成为他们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但是对于那些接受的人啊，就不至于羞愧。好，这是第九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哈。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讲义哈。罗马书的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以色列人失去救恩的第二个原因，以色列人不信，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好，第十章第一节啊，保罗在啊回顾哈、啊、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啊，啊他的同胞爱了，他的同胞爱，啊他说什么呢？哦、啊，他说他的心愿，他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得救。他很希望他的同胞可以得救，啊不要因为啊这个不信不接受来失去这个救恩。好，他现在看到他的同胞啊，就看到他以前的自己，啊，所以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什么呢？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以前的保罗就是这样，以前保罗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哈，他为神大发热心，结果呢？结果哦，他为神大发热心的结果就是说，他哦去逼迫信耶稣的人，抓拿信耶稣的人。他以为这样就是为神大发热心，哦，所以他看到他们现在的同胞，就看到以前的自己了。所以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哦，不是按着真知识啊。什么叫做不按着真知识？就是不按着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按着能称义的正确的途径去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是要。”行律法要靠自己来称义、哦、所以第十章啊第二节保罗就这样说哈。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留热心，但不是按着真事。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这边有谈到原因，不知道神的义、哦、不靠耶稣基督称义啊，要立自己的义，立自己的是靠自己的行为行律法啊，所以啊，这里就说哈、啊，他们就不服神的义啦，也是不能服，就是没有那个能力服啦啊，所以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基督啊，就是律法的总结啊，所以第四节这样说哈、啊，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凡是信他的都得早成义。好，他们要遵行律法，他们认为他们很懂律法，但是保罗告诉他们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什么叫做总结？就是目标，就是终点，就是结束，就是成全。哦，所以律法的目标就是指向基督啊，律法的成全就是耶稣啊。所以耶稣来成全律法，不是毁掉律法吗？律法的功用直到耶稣就终止了。哦，所以他们的同胞不知道，以前的保罗也不知道。哦，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啊。加太书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来之后啊，我们就不在那个师父手下了，对吧？那个目标啊，律法让人知罪，律法没办法除人的罪，但是律法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律法的目标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个就是总结的意思。基督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律法让人知罪，所以律法按照这个罪来审判人。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律法的功用直到耶稣便告终止。所以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在律法的捆绑底下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了。好，我们看回来讲义，罗马书十章的第六节到十三节，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的第三个原因，以色列人不信不能推诿说福音难寻。对啊，这个福音耶稣基督，但我这个道理要去哪里寻呢？第六节第八节告诉我们，信心的义是很容易得着的。好，我们看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第七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理你们不远，正在你们口里，在你们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不能推诿说，哇，这个福音难寻呢，是不是要有人到天上去把耶稣基督带下来？是不是要有人到这个阴间那边把耶稣带上来，从此里领上来？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复活，这是已经历史不能磨灭的事实啊，已经既定事实啊，救恩的这个大功已经完成了，现在只等什么？只等人来相信来接受啊！不用说，你要去找基督呢，你要把基督领下来，你要把基督领上来呢，不用啊！现在只需要什么？人的接受，不需要任何人什么在行为上任何的努力啊，不需要。所以福音在哪里？这里说，这福音离你不远啊，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相信。好，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这里说信心的义只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认就是信心的表现。要相信什么？相信前面所说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为我们罪死了，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称义而复活了。好，我们看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所以他又回复前面所说的经上说，凡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所以信心的义只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才会承认那如果只有口相信不一定心会相信有口无心但是有心一定有那个口嘛。好，再来 十一节到十三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的意是给一切信的人。好，所以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啊，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十二节这里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啊，因为他们同有一位主，主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凡求告他的人必能得救。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只要万国当中求告神的人都能因主的名来得救。我们看回来讲义第四点，抱歉讲义写错了，讲义还是写第三点，第四点，罗马书的第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以色列人不相信，不能推诿说神未差遣来传道，不能推诿说 我没有听到人家来传道理呢，我没有来听到这个道理。十四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经上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里说有呢，有报福音传喜信的人呢，选召他的先知他的使徒就是在来传扬神的福音啊，怎么没有呢？所以犹太人不信，不能说没有奉差遣的人呢，我们就没有听到福音呢。好，十六节到十八节说什么呢？犹太人不相信是因为没有听到福音吗？有，他们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相信。所以十六节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撒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有传，大家也都听到福音，但是以撒先知说，我们传的有人听吗？有人信吗？所以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信先知所传的福音，不信使徒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用很多的这些外在的原因来推辞，来推卸责任。我们没有奉差遣传福音的啊，我们没有听到道理啊。有啊，有传福音的人，你们也听到道理了，但是你们听了但是不相信。好，罗马书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说犹太人的悖逆不信有先知预言警告。所以十九节之后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有先知，有摩西说，有以赛亚说，老早就说，你看哇，这些百姓惹动神的愤怒啦，所以神就要用那些无知的民来触动他们的怒气。以赛亚先知又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们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悖逆不信，有先知预言老早就警告了，以色列人他们藐视拒绝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被神弃绝是咎由自取，不是他们没有听见福音，不是神没有差遣这个传福音的人，他们又是神选民，但是竟然他们悖逆不信，所以这是他们失去救恩的原因，所以他们被神弃绝是咎由自取。好，我们看第三段罗马书的十一章神救恩的计神救恩计划的智慧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他们得救的问题好，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不全背弃，前面说哇，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不信呢，是不是说他们全部都会被神弃绝？ 没有，保罗说哈，神必恩待以色列当中的余数，所以以色列人不全都被弃。我们看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兰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派的。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保罗说神没有弃绝神的百姓，保罗特别用他自己的例子来讲，我也是以色列人。请问神选召保罗的时候，保罗在做什么？保罗悔改了，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寻找神吗？没有呢。使徒行传第九章开始写说，保罗比以前更凶恶，头苦凶言，拿着文书的权柄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捆绑抓拿希律书的人，比以前更凶恶。结果呢，神竟然在那个时候选召他，荣光照他，他就扑倒在地，天上有声音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回应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每逢保罗只要想到这边，他就非常的感动，他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是最不配得到恩典的人，竟然我蒙了怜悯。所以保罗说，神并没有弃绝他所预先知道的百姓。所以保罗说，我也是以色列人。好，这里保罗就引证历史的见证了，特别用这个以利亚先知他向神求死了这件事情来讲，因为以赛亚先知向神求死嘛，然后躲在山洞嘛，然后神就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啊，所有人都离弃你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他们又要取我的命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啊。那神说什么呢？神说，不只剩下你一个人啊，我为自己存留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七七亲嘴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引用这个历史的见证见证。好，然后就告诉当时的这些百姓说照神拣选的恩典神还有留有余数了。不是像当时的以利亚先知所说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好，我们看11章的第5节第6节。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神还留有余数了，这是恩典不然呢，真的是人的悖逆不信，但是神是信实的神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让他的子孙得福了所以神是恩典的神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留有余数这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如果出于行为，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保罗蒙神拣选是出于他的行为吗？没有，那时候凶巴巴的呢，他没有认罪悔改呢，但是这就是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是最不配的，但是我竟然蒙了怜悯。好，第二大段是第11章的第7节到第10节，神使硬心的以色列人成为顽梗不化然后神就任凭他们自食其果第七节说以色列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他们凭着律法求他们要凭着自己的这个行为求结果他们没有得着所以这边保罗就引证圣经要警告他们要悔改。我们看第八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第九节，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他们的报应。第10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来。哦，这一段啊是用圣经来警告他们要悔改，要悔改，因为前面有讲了哈，神多多的宽容啊，那预先哈知道准备要毁灭的器皿，神多多宽容啊，所以就赶紧哈，赶快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啊，自己的这个错误啊，赶快悔改啊。好，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啊，这里谈到哈，神借外邦的蒙恩哈，来激发以色列人得救，神还是怜悯以色列人啊，用外邦人得救这件事情来激发以色列人。好，我们看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啊！外邦人竟然得到神的救恩啊，哦，所以当时的人哦，不能接受，而且哦，很气愤啊，特别哦，一开始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个彼得跟保罗，你怎么可以这个将福音传给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到最后说如果外邦人要来接受这个福音一定要先受割礼才可以。所以他们很不能接受，他们排斥。所以这边说，因为他们的过失，就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的愤恨。所以神就用这种方法了哈，来激动啊，来激发以色列人得救。好，十二节就说了，若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缺乏为天下与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对呀，如果他们很虔诚然后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然后往外广传福音，那结果呢？所以如果他们的不信成为外邦人的富足，那他们的丰满呢？那更加不一样了。好，我们继续看十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保罗反过来告诉外邦人，你们得到救恩不要因这个救恩夸口不要因这个救恩夸口。好，这里先保罗先谈到他敬重他的职分跟他的期待。好，十一章的十三节保罗他这样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保罗在这边说他敬重他的职分，他荣耀他的职分。我想我们每一个圣工人员，我们都要学习保罗敬重自己的职分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我们敬重别人才会敬重，我们荣耀我们的职分，神才会在我们的这个职分上荣耀我们敬重就是看重，不会随随便便。那为什么会很敬重？因为觉得不配觉得不配才会敬重。就好像施洗约翰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是主的这个开路先锋，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为耶稣提鞋解鞋带都不配，觉得不配，所以他觉得这个职分非常的尊贵啦，非常的荣耀啦。保罗说什么？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我是不配的，我以前是逼迫信耶稣的，逼迫教会的，我是罪人，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是最不配的，所以竟然蒙了怜悯。所以他也觉得这样的职分非常的尊贵，因为我不配，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所以能做工是恩典呢，愿意做是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恩典又有智慧的人，敬重神给我们的职分。好，这里又谈到他的期待十四节到十五节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被收纳死而复生。十四节，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 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十五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呢？哦，所以哦，这是他的期待了，期待哈、哦、他的同胞啊、哦，因为神这样的一种哈、哦、救赎的计划，可以让他们发愤哦，啊，他们就悔改哦，来认识、来接受耶稣基督啊，然后就被收纳啊，就可以从死里哈、哦、复生啊，这是他的期待。他说哈，以色列是神分别为圣的选民，神绝对不会拒绝，神一定会收纳他们。好，这是十六节所说的哈。好，再来啊，保罗哈，他就用这个橄榄树来做比喻了啊，做比喻啊，谈到哈这个新枝跟旧枝啊，怎么被接上啊，这个橄榄枝啊。我们看十七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的肥枝。十八节，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好，这个新枝就是外邦啊，外邦人，旧枝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悖逆，所以被神折下来。那被神折下来之后呢，神就接上新枝，就是哦外邦人哦。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外邦人说：“你不要夸口呢，你不要夸口哦哦，是因为旧枝子折下来嘛，所以新枝子你才可以接上去哦哦哦啊！如果哦你哦这样哦自高自大。”神既然可以把旧枝子折下来，也可以把新枝子折下来呢。哦，所以哦，这是神的恩典哦。啊、哦，神的恩典。啊、哦，所以哦，不可以哈、哦，新枝子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当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是根托住你，所以不可以忘本。好、哦，十九节到二十节啊，就告诉他们，只要长久在神的恩慈里面，哦，就会永远接上，不会被折下来。好，那继续也跟旧枝子讲哈，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三节。然而他们若不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重新接上。二十四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以接在好橄榄上面。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啊，所以旧枝子以色列人啊，仍要被接上。如果他们不是长久不信，对啊，他们现在是不信哦，不信被折下来吗？但是神期待他们可以再被接回去，为什么？不要长久不信。所以神是给人机会的神，所以我们要把握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哦，所以哈、哦。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可以重新拜再被接回去。好，那二十四节这里说那个野橄榄的枝子就是外邦人嘛，能接上这个好橄榄树上，这是逆性呢，逆着性接在好橄榄树上，何况这个本来的枝子呢也可以再接上。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外邦人啊，可以称为哈、啊、神家里面的人，外邦人啊，可以蒙神的拣选，这是一件很非常哈、啊、不同凡常的事情。好、啊、像这边所说的野橄榄啊，野橄榄尚且哈、啊、逆着性可以接在好橄榄树上，哎，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神。救恩的计划就是这样哦，所以哈、哦，我们今天啊，可以在恩典里面，真的是我们是满心的感谢哈、哦。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位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纪念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纪念从前按着肉体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选民，我们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我们是在救恩以外，我们是在诸约上的局外人，我们与基督无关。那现在呢，我们看十九节，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了，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家里面的人了。以前是外人，现在是神家里面的人，以前是客人，但是现在是主人，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外邦人可以称为神家里面的人，是一件非同凡响的事情，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好，我们看回来讲义，哥罗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神预定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我们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向外邦人说，你们就是外邦人，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个奥秘，免得他们自以为聪明。虽然现在有部分的以色列人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所谓全家得救，也是这个得救的人人数填满了。到底这外邦得救的人数填满，跟以色列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到底人数多少，我们不知道。那就是说那个外邦得救的数目跟以色列得救的人，那就是所谓的全家了。所以这里告诉这个得救当时的这些外邦人，免得他们自以为聪明。神救恩的计划显出神的智慧了，是吧？这是一种奥秘。如果神没有向我们显明，我们是没办法知道，哇，神怎么这种这个来这样的方法来拣选以色列人，神怎么用这种方法来拣选外邦人，这是一种奥秘，这是神的智慧。好，我们继续看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神两全的怜悯，神两全的怜悯，神拯救以色列人也拯救外邦人。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里说，神的恩赐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好，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旧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旧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说神的恩赐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就是说神没有改变心意。虽然现在以色列民悖逆不信，但是神没有改变他当初的心意啦。神没有后悔，虽然现在以色列人处于不信当中。二十八节说，照着福音说，为了使你们得到福音，你们就是外邦人，他们就成为神的仇敌。为什么成为神的仇敌？因为以色列这个外邦人蒙恩嘛，当时的这以色列人很不能接受，敌视当时的基督徒嘛，破坏当时的基督徒，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破坏来破坏杀害当时的基督徒嘛，所以他们就成为神的仇敌。二十八节又继续这样说， 照着神的拣选来说，因为他们的祖先的缘故，他们仍是神所疼爱的。因为他们祖先的缘故，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们仍旧是神所疼爱的。前面不是说他们是神的仇敌吗？后面说他们是神所蒙爱的。所以神的恩赐跟神的拣选，神没有后悔。那一般人说啊，我会了，后悔了啦，啊，悔不当初啊，当初我这样决定，我现在要改变了，没有。神是信实的，神永远没有改变他的应许啊。好，30节到32节啊，这里说哈，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怜悯众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有不顺服的时候，都借着彼此不顺服的时候来怜悯人。外邦人不顺服的时候怜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顺服的时候怜悯外邦人。好，我们看三十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他们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31节，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了连续。32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个就是神两全的怜悯啊，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个众人包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你们从前不顺服神，你们就是指着外邦人啊，如今他们不顺服，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啊，你们到了蒙了怜悯啊，他们也是不顺服，那叫神因为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连续他们所以这听起来觉得很奥秘嘛，神怎么这样的做法将众人圈在不顺服当中再来连续众人前面有讲这个是神的恩赐跟神的这个怜悯神的选召神是永远不后悔的神是不会改变的。好，11章的33节到36节这里就谈到神救恩计划的智慧。神的智慧难测，神的道难寻所以我们很难理解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也不用跟我们告诉我们讲他为何这样做我们没办法去明白。好，我们看33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34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35节，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36节，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里就谈到主的智慧无穷主的道难寻到最后 跟我们讲，万有都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就是我们顺服神就对了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来因信称义不要做悖逆的人那我们就因为信主的名，我们就不至于羞愧。好，最后我做一个结论，看以弗所书1章第4节，以弗所书1章第4节，以弗所书1章第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5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说神哪时候拣选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时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得着儿子的名分。好，继续看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第九节，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啊，这里说这是神诸般的聪明，啊，这是神按着自己预定的美意，啊，让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奥秘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明白彻透的，但是只要我们很单纯的啊，愿意相信啊，这是神拣选的计划，神的智慧，神老早在创世以前就啊计划好这个救赎的计划啊，所以感谢神哈，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都在救恩里面的，我们靠主的名啊，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哈。唱诗385首。Yeah.